朋友，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节目，由活在耶稣里事工团队编辑播出。接下来陆尊恩传道为你讲解如何改变生命的福音信息，请你打开心门来收听。
在圣经辅导的世界里面，我们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有位格的活生生的上帝重新带回到一个在罪恶或苦难中挣扎的人的生命中。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子来找我，她说：朱恩哥，我喜欢男生也喜欢女生，我不是来找你谈的，我有个朋友和我一样，你可不可以跟他谈一谈？所以我们就在辅导室里面，好，然后这两个女孩子就出现了。那第一个女孩子是基督徒，第二个女孩子不是基督徒，然后他们一起出现在我的辅导室里面。那我就关心这个陌生的女孩子，我说：你好吗？好，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故事吗？在他进来那一刹那，我还不认识他，但我心里面有一个信念，我想按神形象造的每一个人都是很美丽的。按神形象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虽然有很多的痛苦、挣扎、失败，甚至罪恶，但他们是值得被上帝爱的。耶稣的福音可以在他们身上改变他们的生命。我有这个信念，虽然我不认识他，而且我的伦理学立场是不赞成同性恋，但是他来了，在那个关系里面，我已经决定把他当成是一个按神形象受造的人去爱他，然后问他说：可以跟我分享你的故事吗？他没有跟我分享同性恋的故事，他就跟我说他成长在一个这样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不务正业一直换工作的人，然后常常会回到家情绪很暴躁，就回家伤害他的妈妈，然后家里面的经济来源是透过妈妈来支持的，可是妈妈常常会情绪崩溃，所以就常常出现这个画面哈。他们家还有一个弟弟，小他五六岁，在念国中，他上大学，然后他的爸爸回到家的时候，他也回家，他就呵斥他爸爸进到房间去，然后过来安慰那个哭成泪人儿的妈妈，然后进厨房替他国中的弟弟做饭，然后做完饭把菜放在桌上，骑脚踏车出去做家教，赚来的钱自己用，他的生活就像这样子。哦，我就说，哦，你好辛苦哦，家里面每件事情都要靠你，你觉得你在取代你父亲的角色吗？他的感觉就是，怎么可以用取代这个字来形容呢？太轻描淡写了哈。然后后来我就问后说，那你的朋友，你的平常的生活，你跟哪些人在一起？结果他就开始分享他在同志圈里面的生活。他常常在公馆的街上散步，就逛一家店逛，就会碰到一些很帅气的女孩子，很帅气的女孩子，他就会深深被这些充满着男子气概的女生给吸引，后来就会一起做一些活动，一起看电影，后来就交了朋友。后来跟我说，他交了朋友之后，常常会落在很多内心的挣扎和这种痛苦里面，我就不太明白，我就请教他，我说：你找到你喜欢的人，为什么还不开心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不快乐的同性恋者，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已经找到你喜欢的人还不开心呢？他跟我说：因为每次我被一个充满男子气概的女孩子吸引，过了三四个月以后，我就发现对方比自己还要脆弱， 结果他的生活的画面就变成像这样，他回到家的时候爸爸也回到家，他就呵斥他爸爸进房，然后安慰他在哭的母亲，然后进厨房给他弟弟做饭，然后同时打电话接女朋友的电话安慰他的女朋友，然后再骑脚踏车出去兼家教。所以每次关系开始的前面三个月都很幸福，可是后来他就觉得好累哦。他说我一直在照顾别人。我就感同身受的跟他说，虽然我不是同志圈，我也没有这个经历，可是就人性跟人性的基础上，我可以感受到一个人在挣扎的痛苦。然后我跟他说，我觉得你的世界如果是我的话，就好像有一个碗盖，然后那个碗盖碎了，所以我要一直用手去撑住那个碗盖，让碗盖不要塌下来，我要靠我的努力把每件事情顾好，让这个家可以继续。然后他很露出很感激的眼神，我这样讲，因为好像我明白了他的生活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我的生活中也有一个碗盖，也有碎片，我也常常需要去补它，可是我知道在那个碗盖的外面有一位慈爱的上帝，他爱你，他创造你，他关心你，当你撑不住那个碗盖的时候，上帝会为你托住那个碗盖。他看着我，他说，尊哥，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讲？他说我会很想哭。我说为什么？我也希望有这样的上帝存在呀，但我怎么知道这样的上帝真实存在呢？我就说，圣经告诉我们，要经历到上帝的存在，是明白上帝把他的同在借着赐下他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用信心相信他，按着圣经的教导和他祷告，我就会体验到这位上帝是真实的，是活泼的，是关心我的。因为上帝的同在不是透过人的想象，而是透过神的儿子耶稣。我就把福音讲给他听，为了让他知道怎么样跟上帝建立一个活泼的关系。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跟着他的世界，把他的感受呈现出来，然后我把上帝带回到他的世界里面。其实我没有办法把上帝带进他的世界，上帝本来就在他的世界里，只是他从来没有用信心按照圣经的话正面直接的去承认上帝的存在而已。所以我把这件事情分享出来，我有什么贡献？我没有什么贡献，我只是把上帝在他身上的恩典讲给他听，然后跟他分享作为一个一样活在神恩典中的人，怎么样用信心去操作这件事情。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圣经辅导，辅导室里面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说你愿不愿意用信心邀请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愿不愿意承认你是罪人，你需要他的拯救、赦免和帮助？你愿不愿意现在跟我一起祷告？他说我愿意。然后就在那个辅导室里面，那个第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加上我，三个人，我们就一起祷告。他那一天就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然后我们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就做一个决定，你要不要这个礼拜来参加教会，我们一起查经。我的提议不是用学校的团契时间，他是大学生，我的提议是在周间，好，礼拜三和礼拜四的中午啊，校园就走出来，我们一起查经。因为她是女生，虽然她是女同志，我是男生，我还是不直接带女生的，我就请了一个女传道，好，成熟的女传道去带她做查经，就约好时间，有没有？结果下个礼拜三来了六个人，全部都是这样的人。后来那个小组就进行了好几周，就变成门徒训练了。然后 那个学生就参加教会的主日学，我们关心他的人都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教会不知情的人我们也没说。后来等到他那个教会的基要信仰班参加完了，然后教会就要安排洗礼约谈，然后洗礼约谈之前呢，他就跑来找我，他说尊哥我要受洗了。哦，我说真的吗？很好。然后我就跟他谈一下说你现在怎么样，你家里怎么样。他家里还是那个样子，可是他现在学会祷告，所以有很大很大的改变，虽然家的环境还是那样子，可是他变成一个新的人了。然后我问他说你知不知道圣经对于同性恋的教导，他说我知道。他说那你打算怎么办，我问他你打算怎么办，他说我想要依靠主耶稣，其他的问题交给他。我就说、哦、那你去受洗吧。等到他信主以后他也受洗，那一次他在洗礼的时候，我们学生团其实很多人都去参加了，他很热闹。他信主之后有别的挣扎，可是这种挣扎别的姐妹很少经历，有没有？但我们理解，而且他愿意跟我们说、哦、我们传道人就为他祷告。那陪伴他成长是一个很漫长的路程，可是陪伴成长的概念是什么？陪伴成长的概念是耶稣已经把一个新造的人赐给了他，他因为信靠耶稣做他的救主，已经有新的生命在他里面，那个新的生命是已经造好的，那个造好的新生命不是这个世界给他的，也不是我们传道人教他的，也不是他自己悟出来的，那个新人是他接受耶稣的那一天，耶稣自己住在他里面的时候赐给他的。所以说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了。新人是练不出来的，我透过意志的斗争和修炼的手段，只能够改善我的行为，却没有办法改善我的动机和内心的品质。我可以在行为上符合别人的期待，媳妇过了门，讨婆婆喜欢，凡事都顺心，可是心里面有另外一堆事情是处理不掉的。我们可以在行为上满足社会的期待，但我内心生命品质的改变，则必须靠上帝在他儿子耶稣里超自然的救恩。那个救恩是透过耶稣死里复活，我用信心倚靠他，他住在我的里面，他把他所复活的那个新生命住在我里面。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是超自然的恩典，不是我努力赚来的，所以我只能用信心去操作。为什么用信心？第一个，只能信上帝会给我，我自己做不了啊。第二个，为什么用信心？因为是肉眼看不见的，所以属灵的事只能用属灵的灵魂，用信心的眼睛来操作。我虽然眼睛不能看见，但我知道这是存在的，所以我就用信心去操作。当我住在耶稣里，当我承认耶稣是我唯一的救主，当我安息在他里面，他复活的生命此刻就已经白白的赐给我了，而我要用新的生命回去审视旧的生命，我要用新的生命从里面出来，把旧人给脱去，叫做穿上新人脱去旧人，有没有？其实在原来的圣经的希腊文里面是两个同时间发生的事情，意思是说穿上也是脱去，你披戴基督也是脱去旧人，而不是你先把旧人脱了再把新人给造出来， 不是你先把坏习惯改了，再把好习惯养成，那样就没有超自然的救恩存在，而是靠着人意志的斗争、善行与努力的结果。但福音说，这是上帝白白的恩赐，我们原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人没有办法叫自己醒过来的啊，是他用他的恩典叫我们活过来。我是靠着上帝超自然的白白的恩赐成为新造的人，这样使我们认识到圣经辅导与这个世界其他的辅导典范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圣经辅导奠基在神超自然的救恩的前提上，必须超自然的上帝要存在，他也真的乐意救人，他也已经将救恩赐给他们，圣经辅导才能够操作。对于不相信上帝的人，圣经辅导无法操作，对于不听信圣经的人，福音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已经相信上帝存在用听信圣经的人，才能够用信心去操作神所赐给我们的福音。我们被伤害怎么样突破，不是从我们去梳理我们的伤痕开始的。如果我的状态不好，你叫我去处理我不好状态中的各种东西，就更不好了。如果我状态好了，我再回头看发生在我身上的伤害，我的观点都跟着改变了。圣经辅导不是说原生家庭的影响不重要，圣经辅导是说人根本的问题不是你的爸妈，但是你的父母亲的确在你已经犯罪堕落的生命中留下清楚的记号，你的成长经历的确塑造着你作为一个罪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你罪人的本性，但是你最深的问题不是你的环境，是你里面的罪。你人生最大的答案不是把那个环境改变了，而是透过认识神的儿子耶稣成为新造的人，人有了新的生命，回头再去看过去的问题的时候，所有观点都不一样。两个人如果在吵架，一直去梳理彼此之间意见的歧义，常常越吵越乱，有没有？态度改变了，沟通才会有意义。夫妻半夜吵架，吵到邻居都起来了，然后打电话，后来牧师就进来到家里去调解。啊，做传道人真辛苦，有没有？然后半夜三四点跑去帮忙调解夫妻吵架。牧师最适合做什么工作？是不是坐下来说，丈夫，你妻子怎么样伤害你？太太，你丈夫怎么样伤害你？我们把事情理清楚之后，我根据我的经验、判断，还有来自圣经的权威告诉你，你们不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你知道这样子的话，等到这个谘商辅导结束以后，两个人都很恨这个牧师。牧师进来要做什么？牧师说，我不知道你们在吵什么，上帝知道。不管你们在吵什么，先静下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是牧师，我带你们一起祷告，让敬拜回到这个家的中心，因为基督是这个家的主。哪怕其中一个不是基督徒，我现在代表圣经给我的权柄，我也邀请上帝来到这个画面。两个人都在上帝面前降杯下来，开始祷告了。之后创造一个问题，一点谅解，夫妻自己沟通，自己解决。因为人的状态要先改变，才有办法处理问题。我为什么没有办法饶恕我的仇敌？每次在教会里面，都有人告诉我说，你要饶恕啊，讲了我就心慌，因为我就饶恕不了。那离开了教会以后呢，又有很多的心理学大师跟我说饶恕有害身心。我正在想，我就不是不饶恕，苦读有害身心，所以我就想说啊，那我一定要赶快饶恕。可是我就是没办法饶恕我的仇敌，因为这个逻辑因果是错置的。不是因为我饶恕了人我变好，是因为我变好了，所以我可以饶恕你。我以前深深的依赖我的父母亲， 所以他们对我的影响最深，他们对我的伤害最深。我爸爸讲一句话我就永远忘不了，我到现在都还恨着他，因为我心里深深的依赖他。有一天我靠着耶稣，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以后，我的心里面是坚强的，父亲不是我依赖的对象，父亲是我去爱的对象。那时候父亲的话已经伤不了我了，我回过头来说，父亲，你以前曾经这样说，我因为认识了耶稣，住在他的爱里，我想要饶恕你。因为你的生命改变了，所以你可以去饶恕，不是你去饶恕所以你生命改变，是因为你认识了耶稣，依靠他，所以你生命可以改变，然后你选择饶恕，不是你选择饶恕以后你生命改变了，你变成一个更好的基督徒。这个次序是相反的。这个世界告诉你说，从前一个绳子打了结，就回去把它解开来。你知道，就算你解开来还是不一样。你有没有跟别人互相仇怨，后来有一天谦卑下来道歉，对不起我伤害了你，对方也说对不起我伤害了你，可是虽然饶恕了，每次见面都再也不相同，有没有？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完好如初，有没有？我可以去爱一个人，不是因为我跟他所有的怨恨误会都消解了，你知道那要花多少时间吗？我今天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是因为我在基督里。圣经说，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我要否定的过去是自己无法拆毁的，但透过我认同耶稣做我的救主的时候，我的老我与旧人就与耶稣一起死在十字架上。我自己没办法用意志来斗争，来建造一个新的生命，但是当我用信心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他的生命在我里面迸发出来，我用那个新生命去对抗我从前旧生命所发生的一切事。所以当我在遇到炎热的试探或是苦难的压力的时候，从我的内心会结出好的果子还是坏的果子，看出我此刻是否正在与耶稣基督亲密的相连。如果我正与耶稣亲密的相连，那么那些重复发生的坏事情就不会揪动我心里面一个很敏感脆弱的地雷带，而是把我已经与基督相连所得到的新生命给征召出来。以前我的妈妈老是骂我，用很糟糕的话骂我，以至于我到哪里别人讲一句话我就跳起来，就是我妈讲的那句话你就不可以讲，有没有？但是我现在是新造的人，我不是活在那个伤痛里面，我在神面前，神对我的指责，神对我的判断才是最重要的。而神说，我靠着耶稣的宝血我已经称为义了，我是好人，我是可以被接受的，我是上帝亲自接受的。上帝亲自接受的人旁边有什么好说的，有没有？所以我活在那个称义的恩典里面，我回头面对充满批评试探的环境的时候，我选择谦卑，愿意让环境来塑造我。我回去面对那个用很言语的暴力伤害我的母亲，因为现在我不依赖他，我依赖那一位与我生命连结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从果子就可以分辨树。人为的努力所建造出来的好行为只是表面的，从生命深处结出来的果子是超自然的，是因为整个人生命改变了。大家在教会常常听到圣灵的九种果子，有没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阿爸，我们的天父，感谢你，你从天上鉴察眷顾我们，你查看我们的心肠肺腑，你知道我们一切的意念，你知道我们从小到大所经历的那一切伤痛，你知道人家怎么伤害我们，你也知道我们怎样伤害了别人。有好多事说也说不清楚，解释也解释不开， 然而我们在对自己绝望的光景中，我们看见我们可以信靠你，因为你从来不丢弃我们，你也不撇下我们，反而你将你所爱的儿子耶稣亲自的赐给我们，你让他担负我们一切的罪债，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定死我们的老我，但是如今我们靠着主耶稣就与他同死。我们没有办法自己造作出新的生命，但我们如今靠着主耶稣，你就将复活的生命白白的赐给我们。因此我们心里面重新有了平安，知道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新似一天，知道我们的本性虽然败坏，但耶稣救我们就一定救我们到底。虽然我们总是在犯错，但是主你已经将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依靠你去面对我们所犯的那些严重的错误。虽然我们常常觉得无法饶恕，常常活在自怜与受伤的感觉里面，但我们已经在你的里面知道，你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新的圆满的生命，是这个世界不能伤害的。你已经爱我们，会救我们到底。虽然我们心里面不快乐，但你已经将真正的喜乐赐给我们，不是从这个世界的物质来的，不是从别人的称赞来的，不是因为讨别人的喜悦而来的，而是因为你让我们的眼目转向归向你，好像主耶稣专心的寻求天父的旨意一样。我们现在能够在各式各样的环境试探压力中，依靠主耶稣的恩典，用信心去面对，去讨神的喜悦，遵行你的旨意。因此我们从心里面感谢你，恳求你今天晚上倾听我们里面的一切呐喊，让我们把我们心里面的一切事都倾倒在你的里面，因为知道你真是眷顾我们。主耶稣也与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阿爸天父，我们确知我们现在回转归向你，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你是用微笑来迎接我们的，你不是来定我们的罪，是要洗净我们的罪的，你不是要叫我们有更多的律法让我们去努力而已，你是要把新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活出你律法神圣的要求。因此恳求你现在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真知道你的同在，让我们邀请你重新回到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各式样的挣扎的画面里面，重新看见主耶稣你的宝座就在那里，你坐着为王，你掌管万有，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感谢你，因此求你在今晚格外加增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能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让我们在反刍思想的时候越来越明白你要改变我们的灵魂，使用这一切的环境借着我们塑造我们，成就你自己永恒国度的旨意。愿荣耀都归给你，赞美你，愿人民被尊崇。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